让我们离海岸更近一些。
耶呼，好棒哦，海耶海耶。哦，我的天哪，想到东台湾玩，从苏澳之后的山路左弯右拐的，转得我快不行了。
妈妈，要看到这么漂亮的海岸线，你就忍耐一下嘛。哇，好开心哦，每天在都市里面看大楼，我都快闷坏了，没想到这边的风景那么漂亮哎。
这里就是有名的苏花公路，从南方澳开始，一路都是峭壁和断崖。哎，你们看看左手边，那个山壁很壮观哦。
爸爸，你专心开车啦，我来看就好。连你的份一起看。
哇塞，那个山壁真的好陡哦，好像被刀子切下来一样，太厉害了吧。
这个啊，爸爸可是有做功课的哦。这里的山壁是造山运动的结果，我们在平地上看到有2000公尺高，听说在看不见的海平面以下也有2000公尺深呢。
看着这些美丽的海景，我好像也没那么晕了。哎，如果这里能够更方便一点，不用这样颠簸，就可以常常来看漂亮的海景了。
可是每次只要有好多车子经过，漂亮的风景就会变得脏兮兮，还会有越来越多人来这里盖房子，又跟家里一样了。
嗯，妹妹说的好像也蛮有道理的，现代建设和自然环境的冲突一直都存在，我们常常会想要活得更方便一点，可是很多美丽的森林海洋一不小心就会被破坏掉，这些可能是一个大难题。可是不管怎么样，等一下下去看风景的时候不要随地丢垃圾，这是我们至少可以做到的。
没错，还有像今天我们全家都准备了环保餐具、环保杯，减少垃圾产生，也可以为这么漂亮的好山好水尽一点小小的心力。
好了，到了第一站东澳了，我们下去走一走吧。
好喂，我都快坐不住了，好想下去亲近大自然哦。哎，这里是个渔港吗？太好了，爸，我们快下去看鱼，我最爱看各种奇奇怪怪的鱼了。
哼，你是想吃奇奇怪怪的鱼吧？
嘿嘿，吃鱼会变聪明嘛，我看你应该多吃鱼。
哥，
好了好了，哥哥和你开玩笑的，我们下去看看吧。
东澳这里有一个很美丽的小渔港，叫做粉鸟林港，听说这边捕鱼的方法很特别哦。
我知道我知道，这里的渔民会用定制网抓鱼，定制网是一种固定在海中央的网具，渔民会先计算好潮水流动和鱼群移动的方向，并将网口对着鱼群的来上摆放，等鱼游进来的时候就会在复杂的网子里迷路，而渔民一天只要出海收网1到2次，理论上就可以有不错的收获。
哇，哥哥好厉害哦，果然是我们家的小小渔业专家呢。
那边有在卖什么飞鱼哎，我以为飞鱼是兰屿的达悟族特有的食物呢。
没错，不过花东的阿美族也会抓飞鱼哦，每年的3到5月是飞鱼繁殖的季节，飞鱼会顺着台湾东部的黑潮从南往北游上来，游到台湾东北角附近产卵，东海岸的渔民就可以趁此机会抓到许多的飞鱼。
我听说啊，现在有些人竟然会把草席铺在海面上引诱飞鱼来产卵， 并把飞鱼卵大量拿去制成其他食物吃下肚。
哈，飞鱼的卵被吃掉，那这样不就没办法生小飞鱼吗？
对啊，数量很多的飞鱼就因为人类这种错误的捕抓方法而大量减少了。所以啊，千万不要因为好奇而去尝试什么飞鱼卵香肠哦。
不只是飞鱼卵，听说啊，很多老渔民感叹，以前的鱼多到站在岸边用水瓢随便捞都会捞到鱼，那时捕鱼啊真是轻松又容易。但自从30年前台湾开放捕捞乌拉鱼开始，现在沿海越来越难抓到鱼了。
啊，为什么啊？
首先呢，这些乌拉鱼其实是很多我们日常食用鱼类的小鱼，如果我们把它们全部抓走，它们就来不及长大，我们以后啊也就没有大鱼可以吃了。而且这些小鱼是许多其他大鱼的食物，大鱼没有食物吃，最后也会饿死啊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我们真的不应该把鱼宝宝都吃光，不然小鱼长不大，我们哪有鱼可以吃？
听说啊，台湾与日本是爱吃布拉鱼的两个国家，但日本早就发现吃布拉鱼会严重影响海洋生态，所以定下严格的规定，比如限制哪个季节才能捕捉，以及只能捕捉多少。
哎，哥哥，你刚刚不是还意气风发的觉得自己是渔业小博士，怎么现在突然这么安静啊？
我刚刚还想说飞鱼卵香肠看起来好特别，本来还想嚷嚷着要去买的，听你们一说觉得好惭愧哦。
哈哈，这些保育观念从小就应该让你们知道。没关系，你们现在既然了解其中的道理，以后啊不仅不要做，还可以多跟朋友宣导咯。
Yes sir。
好了好了，别顾着聊天，我们赶快到前面去走走看看吧。